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我们从圣经的很多故事和教训上看，拥有财富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关键是取之有道，用之有方。我们要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通过劳动创造财富，对财富不要过于贪婪。我们拥有财富是一种祝福，可也要将这个祝福呢散开去，不能够贪得无厌。人们通过劳动创造财富，一开始是为了温饱，为了养家糊口，是为了给自己的生活提供保障。可是过了这一阶段以后，人们并不知足，为了财富而积累财富。有的人把财富当成了身份的象征，殊不知这身份也会戏耍人，让人成为傻瓜。有个笑话说，某家钟表店有只标价10万块的手表，好久没有人买，后来店家把标价改为100万，反而很快就被人买走了。这是不是很冤大头呢？当然是，花了钱背后还被人笑话。问题是还真有这些人，钱多了烧的，不求最好，只求最贵。有的人总是喜欢把财富挂在口上，穿在身上，戴在手上，唯恐别人不知，因为这使他们感觉良好。他们以为这样就会给自己带来身份、面子和地位。在这样一个物质财富非常丰富的时代，我们有必要重提知足常乐。提摩太前书6章7节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圣经中告诉我们，那野地的百合、空中的飞鸟，尚且蒙神的看顾，何况我们的需要呢？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会为敬神的人加添祝福。我们的需要自己未曾说出，他就已经知晓。财富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何必贪得无厌？当我们离开人世的时候，又能够带走什么呢？或许我们会说，我这都是为了儿孙呢。可是金山银山又能给子孙带来幸福吗？明代升仙记中说得好，财管生灾，饥还金未必儿孙承载。提摩太前书6章9到10节中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穿了。拥有财富不是坏事，可是贪恋财富却不是什么好事。这些年来，我们时常看到高官因为贪污腐败而落马，成为阶下囚。钱财乃身外之物，这个道理实在好懂，可惜一贪上钱财，人就昏头，干起蠢事来，这就是利令智昏。比如一些省部级高官，物质条件已经好得不得了，生活保障早已实现，要贪那么多钱财做什么呢？有了钱，已经不需要用在生活保障上，于是他们就用钱去干更多的坏事，比如包养情妇，结果好，一个个进了帮房，家产没收，家破人亡。为什么这样的故事会一次次上演呢？为什么人们总是在同一块石头上绊倒呢？说到底，这是缺乏正确的信仰，没有更好的精神支柱所致。Bill Cosby 曾经说过，人脑子就如同人肚子，饿的时候什么都要往里面填，人心也是这样。提摩太前书6章11节里说，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倘若我们的心中充满了美好的追求， 哪里要用钱财来填补心灵的空缺呢？钱眼里有岂可安身呢？
你在做什么？你要去外面啊？
嘘，别吵醒别人，我马上回来。
天还黑呀。
你别管，有月光。
好，你回来了，怎么去那么久啊？雅干，你带了什么东西进来？
宝物，金子、银子，一件巴比伦的外衣。
什么地方弄来的？
耶利哥。还能有别的地方？
约书亚不是下令禁止任何人。
别担心，没人知道，我们发财了。
我会为你保密的，雅干，你是一个聪明的丈夫。
月兰，我的好助手，我们的军队已经休息够了。你对我们现在攻占爱城有什么看法？我知道他在西边离伯特利不远。
报告约书亚长官，因为我们没去过那个地方，所以我建议先派几个人去实地查看一下。
好主意，月兰，就交托你尽快办理这件事吧。
约书亚长官，侦探们已经回来了，他们向你报告。
好，好，你们回来的真快，大家辛苦了，请把所见到的情形说一说吧。
那爱城很小，人口也少，不必派我们全军去打，两三千人就可以拿下了。
约兰副将，你快带三千人执行这个任务，明天行吗？
是，长官，我乐意去。
哦，还有一件事。这次的任何胜利品可以由每个士兵评分。
不幸，从爱城回来的军队不但没有带回金银牛羊，也没有打胜仗的气势。民众围观的时候，听约兰说出了坏消息。
报告约书亚首领，我们真是对不起你，我没想到爱城守军那么厉害。他们一下子就打退我们，穷追我们多少里路，我们损失了36个人。
哎呀，那怎么办呢？怎么会这样呢？
太糟了，
太
糟
了，太糟了！哎呀，
约书亚和民间众长老同去上帝约柜处，撕裂衣服，面伏于地，头洒灰尘，大大哀痛。
主耶和华，你为什么领着百姓过约旦河，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仍处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敌人面前败退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听到这些，就会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
约书亚，站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起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应当毁灭的受咒诅之物和自己的东西放在一起。你们若不销毁那不该拿的东西，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你起来，你要在明天以前叫人民自洁。
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叫以色列人到圣所， 到他面前来，上帝要指出谁是以色列中的害群之马、惹祸者。在围观的人中有一个人名叫雅干，他因为有自己的秘密，所以特别关心和紧张。
雅干，约书亚用什么方法来决定那个大罪人是哪个支派的呢？
听说用抽签的办法。
哦，好，耶和华必定叫那个签落在该落的人身上。
犹大，犹大支派，犹大，犹大支派。
犹大，那是我的支派。哎呀，讨厌，太挨近了。哎呀，现在他要抽家族的签了。
是谢拉宗族的撒底家族。
不，不对，不好了。
撒底家世的人请上前来。
雅干在哪里？
雅干在哪里？
雅干，雅干在叫你的名字呢。
雅干，
哎呀，怎么办？
雅干出来，
怎么办？
在哪里？快点出来，
没法逃了，人太多了。
我在这里啊，约书亚，我过来了。
啊，过来，过来了。
雅干，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
是真的，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我所做的事，我见战利品中有一件巴比伦的漂亮的外衣，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重50舍克勒的金子，我就起了贪念拿了，藏在我帐篷内的地底下，银子在衣服下面。
派人去雅干帐篷，把那些受咒诅的东西拿来。
人们把雅干那金子、银子、衣服，并且他一切所有的东西全带到雅各谷去。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并将石头堆在他尸体上，作为贪心应得的惩罚。这件事过后，耶和华上帝的烈怒止息，他安慰约书亚说：
约书亚，你不要害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和地全交在你的手里。只是你们可以把城内的财物和牲畜取作自己的战利品。你要在城的后面埋伏军队。
约兰将军，你今夜先领5000人溜到爱城西面埋伏，我领其余的人趁夜去爱城北边安营，准备明早攻击。我的人一早攻爱城，守军必会迎战，我们假装害怕而撤退，等他们远离爱城时，我会用矛指向爱城。你们一见这信号，就可叫伏兵一起出来，进入爱城，放火烧城。我们一见城中烟火，就转身奋力的攻打。
上帝就叫以色列人大胜，占领了爱城。得胜的军队带了许多战利品和牲口回来，大大赞美上帝。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接受我访问的是来自台湾的朱信介先生和陈世英女士，他们是夫妻。信介、世英，你们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很高兴这个安排。
信介、世英，我知道你们是基督徒很多年了，许多听众朋友对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很理解，对基督徒的信仰认识的也不深。我想通过你们的生活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好不好？
好。
您从事股票这方面的工作，是不是？
是的。
你还会教钢琴吗？
其实教钢琴这件事情是一个意外。我曾经在一家英国公司，公司要调解人事的问题，所以他那时候把我资遣了。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我想我应该再去找一份工作，但是我那时候孩子还小，所以我想我如果开一个工作室，是不是对我的家庭跟我的工作我可以两全其美。那一笔资遣金我就用在这方面。
公司资遣之后心情一定会不太好，那么现在您有机会开这个钢琴的音乐的这个工作室，那算是一笔收入的来源，好不好？请您用一个实例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的信仰怎么样在这一段比较困难的情况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信仰是多么的重要对你来讲。
信仰给我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我必须要对神诚实，对自己负责。所以当我在准备开这个音乐教室的时候，我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主要赚钱的工具，因为它是一种教学。那教学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所以呢，当时教琴，我不单自己教，我可能因为学生大概最多的时候有到50几个，那只要是我邀请来的老师，钟点费一小时是500块钱，我400块钱会给老师钟点费，我只着收100块钱当做教室的开销跟举办活动的一些所有的开销。那还有就是因为我是以教学为主，所以我不贩售任何乐器。在我的观念来讲，因为我自己的地方也没有办法放那么多乐器，所以我必须得跟一些乐器厂商有合作。但是我很明白地告诉这些厂商，你们不要给我任何的回扣，因为我不希望我只把你们觉得好的部分推荐给学生，因为一旦我收了他的回扣，他们可能不会拿最好的东西给我。
拿回扣的话，我可以帮任何大公司来介绍他们的琴。
对，没错。所以我那时候也会跟学生很明白地讲，我完全不收任何琴商的回扣，所以你也不用给我任何的钱当做谢谢的一种推荐。那我那时候跟学生家长建立非常深厚的友谊，没有商业行为的时候，这些都是真的。
所以您的工作还有您的人际关系，您跟学生跟学生的家长的关系，信仰来帮助您定位。
对，
所以不是受钱的影响。
对，
而是因为您心中有神，所以您知道您应该怎么做。
对，圣经里面也有提到，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不能同时侍奉真神又侍奉钱财，所以我们一定得把我们的主放在前面。虽然我没有赚到很多钱，但是因为这样子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那这些人在我的生命过程，他们也给我了许多帮助。
信姐，我知道在您的信仰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神是会帮助你的。我相信神的帮助来自各个不同的方面，也许其中的一个方面也是我们一般世人感觉到比较棘手的，就是有一些困难的决定，我应该怎么样做，是这样做好呢，还是走那条路好呢？有的时候有一些决定不容易，好不好？请您用一个生活的实例来谈一谈神怎么样帮助信基督的人来做决定，尤其是困难的决定。
是的，主持人，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当然在人生的工作生活方面，必须要有很多的时候需要做决定，而且是重大的决定。就让我举个例子吧。我当时在一家银行的秘书处里面工作，那时候的生活跟收入我觉得都非常的不错。那我太太也在证券公司里面服务，那她也被邀请到另外一家证券公司里面去做面试。那我想这一个决定由我太太做叙述比较好。
我当时也有收到一个面试的机会， 这家公司是一家美国非常大的证券公司，非常的有名，那也是我梦想中的一个公司。我一直希望我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可以去。当我在跟面试官在面试的时候，他跟我讲说 OK， 你所有的部分都已经合格了，那我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就是就我们录取你了，你必须到美国待三个月受训，那之后你可能需要常常的出差，这个你可以接受吗？我当下想到教会的事工要进行，还有我的家庭孩子需要照顾，所以我当下就跟他讲说这个可能有点困难。那个面试官就稍微迟疑了一下，那个的薪水呢是我当时工作的薪水的两倍。
哇，很诱惑人哈。
对，事实上我那时候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些重担就丢给信介去处理呢，那我自己就到美国来逍遥了。可是我的神告诉我，你的家你的教会才是你最重要的归处，所以我跟面试官说这恐怕不行，那一次我就没有了这个工作。对，
哇，这个决定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很难。我想很多人都会想到，如果我的薪水可以翻一倍的话，为什么不去呢？
对，
有了基督的信仰，我们在面对困难抉择的时候，神他的话语真的能够成为我们做决定的一个标准，以至于我们不会在人生当中被钱被世俗的一些价值观念带着走，是吗？
是的，在我信主的过程，我一直有这样的试探，因为我后来进到金融产业里面工作，那金融产业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产业，所有的工作同仁他们可能都是常春藤名校的顶尖人物。
对，
那我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生，我怎么样跟这些常春藤名校甚至在台湾这些名校的人与他们一起工作？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是我在第一家英国的证券公司工作的时候，我那时候担任是一个秘书的职位，那时候我的家里其实经济非常的困顿，那天工作的刚好比较晚，所以我就想说哎，因为办公室里面都有一些速食面啊可以吃，那我想说啊，那我今天就不要去外面用餐，可以省一点钱，那时候想省一点钱，那我就拿了一碗泡面泡了，然后就走到员工餐厅去，刚好我们的人事主管也都坐在那里，总务主管也都坐在那里，那他看我拿了一碗泡面进来，就讽刺我说啊，要是每个人啊都是这样子，我们这些东西只是人家加班的时候要拿来吃，不是加班是正常工作也拿来吃的时候，我们可能怎么买都采购不完吧。那我那时候心里非常的难过，而且很尴尬，我就坐在那个地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候研究部的一个同事也拿了一碗泡面进来，结果我们的人事主管告诉他说哎，你觉得这个泡面口味怎么样啊，如果你们有任何建议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朝你们喜欢的方向去买。当时我觉得我受了很大的羞辱，所以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我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坚强。我知道神有时候透过让你觉得很难堪的方式操练我，我也没有恶言相向，我当时就坐在我位置一口也吃不下，后来我就把那个泡面倒掉了，我再去外面买一碗把它补回去。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在我心里其实我觉得神透过这样的机会来操练我，让我知道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忍耐，因为有一天你所有的忍耐都可以荣耀神。那因为我们的工作环境就是这样子，那后来我也比较习惯了，所以很多事情上 我们不要用一时的意气之争，我们用长时间来让别人改变我们的想法，这是很重要的。这是神给我的教导。
神的话语真的能够在那困境当中帮助我们忍耐，能够按着神的教导来面对那种困难的局面，那种或许心里面受到伤害的局面。神的教导所带出来的结果总是最好的，所以信神真的得到的祝福是很大的，是吗？
这个我就必须要提到说，我们用人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愿意依靠神，愿意被神所带领的时候，用神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那所得到出来的结果会不一样。譬如来讲，当我们夫妻的工作都是这样平顺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告诉我们自己这样子就够了。所以我们在对神的一个工作里面会忽略的说神所需要的是什么。这我就必须要谈到我们为什么会转变到把所有的焦点在教会工作的这一方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所赚的钱跟我们的生活的水平其实很稳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迷失。我们可能会着重在说，哎，我们自己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喝的是什么。我想这个我不讳言的，也不避开的去讲说，我们也曾经说，哎，世人在这一方面的时候他们所追求的，那我们可能也会去追逐一些。那当我们这样子的生命在走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也会迷失。好在在这个迷失里面，神爱我们，拉住我们，因为我们都在教会里面过着被神触摸的一个生活。当我们一时迷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身边。所以我现在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教会里面工作，这样我想这个很重要。
所以神给我们一条很明确的路，而这条路是最好的路，这是一条爱的路，是一条永生的路，是一条圣洁的路，
对，
是最平安的路。
没错。
信杰还有世英，非常感谢你们接受我们的访问，也给听众朋友带来很好的勉励，谢谢你们。
谢谢，谢谢主持人。
人生中留着一条河，叫需要河。住在河左边的人是接受者，住在右边的人是给予者。需要河上有一座桥，从给予者通往接受者，这座的桥名字叫分享桥，是双向的，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它，维护它，使得分享桥充分地祝福住在河两岸的人。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您是否常常使用分享桥呢？今天我跟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给的多，得的也多。几年前的一个中午，麦米兰先生刚做完当天的广播工作，他离开中央教堂走向停车场的时候，看见一个工人背着很长的一批木料，沉重蹒跚地往教堂和停车场后面一条巷子里走去。麦先生把圣经放在车上，很快地走到工人后面，对他说， 如果您往前移几尺，我会在后面扛着。他们穿过一条街，来到巷尾木料需要被使用的地方，放下木料之后，工人转过身来说，让我看看是什么样的人会在我没有开口请求的时候主动来帮我忙。有关分享的故事很多，圣经路加福音记载的好撒玛利亚人是广受喜爱的一个。故事的情景与角色是这样的，撒玛利亚人同情一位被强盗洗劫打伤的人，就走上前去，在他的伤口上撒了一些油和酒，并为他包扎了伤口，然后把他放在自己的牲口背上，带到了一个小客栈，并且精心地照料他。之后，他又给了店主两天的工资，请他代为照顾这个人，并且答应如果需要更多的钱，回头会还给他的。这是个美好的分享故事。为了帮助受害者，撒玛利亚人分享了他的时间、关怀、金钱。受害者在牲口背上的时候，他自己得走路。他看见受害者需要疗伤，就打点好一切所需要的帮助。当一个人把自己拥有的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事实上，施比受更为有福。耶稣说，施与别人，你也会得到施与。他们会连摇带摁地往你的怀里塞满东西。你们用什么样的量器衡量别人，也会用什么样的量器衡量你们的。耶稣的话把人在分享自己之后得到的奖励讲得再清楚不过了。我们实在需要把这句话背诵起来，记在心里。我们在圣经马太福音的结尾看到，耶稣希望门徒跟别人分享上帝赐给世人的福音，这是您我所能跟别人分享的事物当中最好的一个了。这么好的福音，我们都不能跟别人分享的话，您我会是什么样的人呢？听众朋友，给的多，得到的也多，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主题就和您分享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So vast makes mountains move, they will not last. The earth he shakes, makes pillars fall. He is the God of all. He is the God of all. He speaks the sun, it does not shine. He seals the light, the stars go blind. He stretches out the sky above.He is the God of love. He is the God of love. So who can say, what have you done? Who can dispute the Holy One? The proud bow down before his feet. His wonders great are fathomed not. His miracles are counted not. He passes by with hidden hand. He is the God of man. He is the God, the God of man.
钱重要吗？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应该如何灌输他们钱的价值观呢？针对这个问题，我特别请苏妈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苏妈妈是一位基督徒，也是七个孩子的母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苏妈妈的看法。
我们有七个孩子，所以钱总是比较不够，可是我们都没有饿，也没有缺乏什么。孩子们不会有最新的或是那个最流行的运动鞋或是衣服或是怎么样。有一次我们大儿子，我有一点着急，因为他可能八九岁的时候，他说我长大我要当医生。我说那是好的，那很好，你为什么要当医生？他说因为他们赚大钱。我说哦哟，可能他的态度变。当然赚大钱不是一个坏事情，可是如果那是你重要的目标，这个很危险。所以我很高兴他现在他是教授，他是老师，也是一个传道，所以他不是赚大钱，可是够了，神也祝福他，上他祝福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孩子都好像对财力有很好的一个观念，他们知道钱很重要，他们不会浪费，可是也不会很小气。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走到这个地步，因为我不是我们真的讨论，跟他们讨论很久，很多次。
可能很多人听到苏妈妈刚讲的话，都会觉得好奇怪，苏妈妈你在讲什么话？难道赚大钱不好吗？为什么赚大钱不重要呢？如果我以赚大钱为目的的话，难道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吗？
哎呀，这个问题，你的问题今天很有意思啊。
不是最重要的吗？
不是最重要的，当然每一个人需要赚钱，我们没有钱没有办法活在世上。可是如果那就是我们最大的目标，这个很危险。我记得那个圣经也是这么说了，你大概可以提醒我，耶稣讲话的时候他说一个很有钱的人进入天堂
比骆驼穿过那个针的眼还要困难。
对，因为那个钱会带来一些试探，一些影响，所以真的很危险啊。我记得那个第一个布希总统，他的太太很好，他真会讲演，有时候他去一些学校就会讲。
哦，你听过吗？
听过，我、一小部分没有全部听。可是他说一句话我觉得是非常好，他说我们到了老年
晚年，我们的
晚
年
我们不会后悔，哎呀我做工的时候或是上班的时候我没有再赚多钱，或是我没有钱月了，我们会后悔呢？就是说我们跟人的一些亲切的关系破坏了，或是我们的孩子我们没有花很多时间跟家里人或是跟朋友，那个我们晚年的时候一定会想，所以那个钱或是那些有名的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人跟人。
您刚刚讲的话让我想起我的一位好朋友谢德华，有一天跟我讲，他说他看一位老朋友回来，这位老朋友生病，他回家的路上他就感觉到世界上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并不是很多，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是你跟另外一个人有很亲密很好的关系，他说这个是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
他说的很对。
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秋天是收成的季节，许多的民族有丰年之类的风俗，大都是在这个时候举行，表示庆贺与感恩。一个越多接触大自然的人，越是会发觉大自然所赋予人类的实在太多太多。但是一个生活在现代化的社会高楼大厦的人，这种感觉就少了多了，因为除了青天白日之外，几乎都是人造的。可是人究竟是需要天生地养，许多基本的需要不是靠自己本事来解决的，就是一切人工的产品也是靠大自然的资源而产生的。人们好像根本就忘了一切都是领受的。还没有蒙恩的朋友有这种的表现，实在是无可厚非，因为他们不认识这位宇宙的主神，更不知道一切都是恩典。但是对一个信主蒙恩的人可就不同了，我们在属灵的实际上往往会落在属世的思想与意念之中，这可以从我们的言谈中看出来。有时候我们家里孩子聪明，学业成绩优秀，或者是长得漂亮英俊，人缘好，人际关系好，或者是收入好地位高，每谈必提就觉得其中的乐趣，脸上感觉到无上的风光。我们不知不觉之中可能已经做了比较，就显出差别，一有了差别就显出高低优劣多寡。这个时候难免会有一种暗自庆幸夸耀的微妙感觉，可能我们已经忘了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领受，我们真是一无所夸的，而要夸的只有夸我们的主和十字架宝贵的救恩。哥林多的教会就喜欢做比较，以致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保罗不得不带着责备的口吻提醒他们，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如果我们都是领受，就无从比较，也就根本无从自夸，自然我们就会谦卑。信徒每时每刻最蒙福的思想是，都是恩典，全是领受，一无所夸，毫无保留地把一切的荣耀、称颂、赞美、感谢都归给主。
助人为快乐之本，这是教会梁阿姨一生奉行的圭臬。年轻时，梁阿姨选择在妇女洗衣所工作，所以有机会接触弱势族群，帮助生活环境较差、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妇女，学习一技之长，可以自力更生，维持生计。身材娇小，有个圆圆脸蛋的梁阿姨，个性十分活泼，多才多艺，唱歌、跳舞、画画、插花、做陶艺，样样都行。晚年退休以后，他退而不休，除了周一给自己放一天假以外，每天都会去到教堂。为什么去教堂呢？他去打扫庭院，种花修树，将教堂小小的花园整理得美轮美奂，接着布置教堂里面，每周会为教堂插上一盆美丽的鲜花。在美化教堂之外， 他更盼望能够美化人的心灵。怎么样能够美化人心呢？梁阿姨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欢乐带给别人，让大家有一颗喜乐的心。梁阿姨所在的教堂提供场地给当地的老人，让长辈们有个交谊活动的好地方。梁阿姨希望能够将从神领受的才华分享出去，于是发挥所长，教大家唱诗歌、跳赞美操。即使是在他动了换人工关节的膝盖手术，半个月不到，他就在众人面前丢掉拐杖，上台劲舞起来了。大家被他的热情感动，忍不住也跟着嗨起来。他就是这么一个渴望将欢乐带给大家的开心果。越是难缠、不容易相处的人，梁阿姨越是喜欢接近他们，因为她认为这样的人更需要将爱与欢笑带给他们。梁阿姨生气绝不超过30分钟，因为她心情低落或者与人有意见的时候，她就会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祷告完交给神了，她就不再操心，恢复好心情了。从梁阿姨身上，我学到一个功课，在帮助别人、带给别人欢乐的同时，自己也能够得到满足的喜乐。所以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圣经也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章7节。难怪喜乐溢于言表的梁阿姨，有份充满自信的魅力。祝福您常常喜乐。
钱怎么花？这个答案因人而异。一位朋友问我，神怎么说的呢？下面我就跟您谈谈神要我们怎么用钱。基本上有3点。第一，神要人勤奋工作，亲手做正经事，赚得的钱做好分配。古时候神告诉子民，分配的时候要把其中1/10分别出来做神的事，就是帮助世上更多的人认识神，明白神的真理。第二，其他的钱用来养家活口，孩子的教育费用啊，奉养年老的父母生活需要啊，都是这些。第三，如果还有剩余的钱，神说要用在帮补那些缺乏的穷人，像孤儿寡妇等等。今天主流经济学家倡导消费文化，所以越来越多的钱被用在个人自己的娱乐消遣上。神则强调我们工作所得的钱一部分要用在别人身上。神知道人越认识神，就越懂得爱人，彼此尊重，公平相待。认识神而且遵行神的话的人越多，个人会幸福，社会也会和谐。为此，古时候神要人把自己所得的1/10先分别出来，捐献给神职人员，照顾他们的生活，他们就能专心宣导神的真理。比方说，古代以色列人当中的祭司与他们的助手利未人没有自己的事业，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对神的认识都是他们的事业。以色列人捐献的1/10养活了所有的祭司和利未人。除了定数的1/10用来做神的事情之外，人在养家之后，如果有剩余的钱，神说要用余钱帮补身边贫穷缺乏的人。神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穷乏人的叹息，我要把他安置在稳妥之地， 所以你们也要怜悯孤儿寡妇、周济穷人。这些道理，人类社会早有类似先例和宣导，可是神的话却有它独特之处。神独特的地方在于他有权柄，有大能，他应许祝福遵行他话的人。神在暗中观察世人，施行应许，以至于神能把我们改变成为乐于施舍的人。这是神的教导跟人的宣导不同之处。下面请听听神的应许。神说，施舍的人更增添，吝啬过度的人反穷乏。怜悯穷人是尊敬神，是借给耶和华神，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周济穷人的不致缺乏，假装没见到穷人的必多受咒诅。神说，帝王借我做国位，君王借我定公平，丰富尊荣在我，恒久的财富并公义也在我。我在公平的路上行，使爱我的人承受获财，并充满他们的府库。听众朋友，从上面这些话，您听出了神的权柄，听到了神的应许吗？如果您信神，不是单单听神的话，而是听了之后用心去遵行神的话，我相信您也会改变，神必然会祝福您。最后，我用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律例做结论，您可以在圣经申命记14章中读到这一段律例。但愿从今起，不但您知道神要人如何使用钱，而且借着您的遵行和神的祝福，您会变为乐善好施的人。这个律例是这样的，神对古代以色列人说，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蓄在你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你。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